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这歌，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美丽的衣裳，为你今天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
哇，一首来自于任素汐的，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我要你啊。
哎，我记得你当时不是说要另外一首，应该是莫文蔚的吧？我记得你当时本来想
莫文蔚上一期放了呀。这世界那么多人，
就本来这一期你也是打算是放这一个任素汐的。
对对对啊，不，我其实临时改了一下，我要你，我选的是另外一首，但是临时改了一下，因为其实昨天直播的时候我也有讲啊，就是因为
往外一点点，对，要不然太大声了。
因为昨天我这一个我弟弟的儿子出生了，
嗯，
啊，在凌晨的时候出生了，所以呢，我昨天直播的时候是一直在放着这首歌，叫我要你，其实就是我要他嘛。我会发现这种有血缘关系的，确实是他会对你产生一种很神秘的链接。然后我的老婆会跟我说，她说我感觉你的这个对下一辈的这种关爱的天平已经开始倾斜了，因为之前是他们那一边已经有两个小孩了嘛，我会很疼他那两个小孩，但是很明显我现在的注意力都在这一边了。然后我说没办法，就是我也控制不了，就是感觉是有这种血缘的这种牵扯在，然后让我会更关注多一些。
就是亲弟弟的孩子是吧？
对，
嗯，那就是侄子了。
对，你们叫侄子，然后我们在那边叫孙子。
嗯，那他叫你叫伯了，
啊，
是吧？
大伯啊，
大伯。OK， 嗯，这首歌你知不知道？它原来是哪一首电影的主题曲？
《驴得水》吗？
看过没有？
看过。
话剧看过没有？
没有，想看。
嗯，这个《驴得水》的这个电影还是很现实的啊，就是说是一个以民国为背景的荒诞的喜剧啊，那也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好，那今天呢，我们的电台广福 Stand Up 呢会稍微有点改版，因为呢，之前我们录制的话呢都是三个环节，解答两封邮件再加上一个互动的话题，但是呢我们今天开始我们就只是解答一封邮件加一个互动的话题了，那没办法，就希望能够更紧凑一点，好不好？那话不多说，先进入我们第一个。哎，等一下进入之前先说一下我们的关注途径啊。公众号的话怎么样关注到你啊，医生？
搜索24号房评。 阿拉伯数字的24，然后号码的号，房评就房屋点评。
嗯，我这边的话呢，就是老邝家买房啊，都可以找到我们的。OK， 那就第一个环节就是温故而知新。那麻烦由伊森呢读出在之前我们一些比较精华的评论。但其实呢，在讲这个之前，你看一下那个日期，我们上一次录制是12月14号，那今天的录制呢是22号，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第一上一次重启的那个电台都还没播出来的。
对。
对对对，本来我的一个设想是下一周的，但今天冬至啊，晚上的时候啊，中文的时候我们在录制这一档节目，那也提前祝大家冬至快乐啊！好，那麻烦你省来读出吧。
好，这一篇文章是在这一个23年10月18号在老矿交买房发出的，题目叫《2023年中总结，调控影响如何》。下面有几条评论，今天的三条评论都会来自于这里啊。然后第一个是一个南沙地党，他提到房产人也开始卷了，短视频加中长视频，小作文加知识类，抖音的快准狠还是赚钱的手段，但是中长期来讲还得是老矿这种专业类型，2024年就会见分晓了，卷死的都会在抖音平台。然后老矿的答复是2024年我也会有所改变，到时候就知道了。
嗯，那就是针对这位南沙地带，其实我们也是拜访过的了，在南沙做自媒体的。
对，
那他呢就更专注的是整个南沙市场啊。然后呢我跟他也聊过，反正呢他也是这样子拍视频啊那样子，然后他应该在抖音也一般般，可能他更多粉丝在今日头条还有视频号还是会多一点粉丝，然后他也是以视频的形式吧。但他说的没错的，我觉得其实未来每一个行情里面都要卷的，包括你自媒体也好，或者是像你的楼盘卷也好，自媒体也会要这样子卷的啊。 OK， 下一条
是这一个我有一头小毛驴啊，他提到这一篇长文的思想基本在老矿的直播间都听过，如今再看一次文章会加深了印象，同时又有了新的理解。老矿的答复是对的，文章我还是会保持更新，定期理清这个思路，并且不断的求证加复盘，共同进步。
嗯，这一个因为整体的思路包括我在里面写到什么踩踏期啊修复期啊，其实我在直播的时候是已经讲过的，而且如果听过我们电台的应该也知道，在2023年9月15号录制16号播出的那一期调控后下半年怎么走，我都已经明确的表达了这个观点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铁粉来的。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视频啊，你会发现其实视频它要偏轻量化偏娱乐一点，更有深度的呢要不然就是在文章，要不然呢就是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电台里面，包括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一个挺有深度的，所以你想要那种嘻嘻哈哈的，或者是你想要拍的好看的，那你看我们的视频，但如果你想要硬核一点的，我们的文章我们的电台是最核心的。
好了，那就第三个志明啊，他提到给父母买这个养老房是否选择父母喜欢的就可以了，然后老矿的答复是第一点老伙计圈层，第二点医疗，第三点公共交通，第四点他们喜欢，基本上按照这一个排序不会犯错。
嗯，因为给老人家做养老房呢其实别想那么多，就一定是老伙计是排第一的，就是你要他你说你要他医疗好要他交通方便，但是他的老伙计不在身边，那这个他的养老的这个
对
体验度也不会说特别高。
对，这一点我非常认可啊。
嗯
啊，我爸妈真的每次来第一周就开始想吵着要回去了，然后坚持一周，最后第三周回去了，就是因为这个老伙计圈层不在这里嘛。
嗯，因为别人的那个生活圈子其实已经喝茶也好，或者是爬山也好，或者是打麻将也好，或者是做些唱 K 也好，你像现在很多 KTV 他们都是下午的时候有一个3小时的套餐，
嗯，
每个人50块钱，然后你有4个你有5个大家一起 join 进去，而且还可以吃一餐饭。
嗯，
所以很多那种老伙计呢他们就是下午2点钟唱到5点钟啊，这种闲时嘛，对 KTV 来说它有一定的收入嘛，其实也是 OK 的。那好了，那以上呢这三个评论呢都是来自于我们在22号应该是18号吧，本周一 对，应该是18号啊，本周一老邝的那篇2023年终总结的。那这篇文章呢，其实我也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在收听着的呢，或者是你在不管你在什么途径啊收听到我们这个电台的话，希望你一定要重新翻阅公众号老邝讲买房12月18号的那一篇推送2023年终总结，好不好？那关注的途径啊依然是在公众号老邝教买房。好， OK， 那么我们下一封的这个环节就是读 email 了。那今天我们改一改嘛，就只读一封邮件。那所以呢医生这边压力也不用那么大呀，因为这个读邮件其实也是一个挺费时费力的事情来的，因为小伙伴们写的很详细啊，当然这是好事。那我们读出来的话呢，你可以慢慢读。那这边一审再来一下，我们的邮件地址由你来去公布一下。
我们的邮件地址是 tedtalk2021@163.com tedtalk tedtalk2021@163.com 啊
这个你还要再练一练啊，再练个几期应该可以讲得更顺畅一点，好吧？没事的，就刚刚就邮件地址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发邮件给我们。那么现在就一审来读出吧。第一封邮件发件日期是什么时候？
这个是8月15号啊，今年的8月15号，
2023年的8月15号，我们挑了一封比较接近的。好，一审读出吧。
老欢一审啊，我先提醒一下，这份邮件挺长的啊。老欢医生你们好，前几天偶然看到你们的房产解答视频，不知不觉入了迷，最近几天在各大社交媒体翻看以往的笔记和视频，受益匪浅。正好我现在心里非常矛盾，希望得到你们的启发，跳出我的困惑。首先对我的家庭情况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是双职工，体制内，家庭年收入在40万左右，这个40万是包含了公积金，未来收入可能有比较大的，有可能会有上升空间，但幅度近5年内估计就在10万到20万之间。我们目前唯一一套房产是100平的三房，自住，位于龙洞片区的某一个小区啊，就是那4个楼盘之一啊。房子是次新，楼龄15年，原装电梯，环境好，邻居的素质比较高，圈层也比较纯粹，大型的小区。这一套目前是没有贷款的。两个小孩，大的今年秋季读小学1年级，在53片区，小的准备读这个大班，在小区内的幼儿园读。父母也是体制内的退休人员，自给自足的同时还能存一些钱。他们是广州户口，有购房名额。在广州市内外在广州市外啊，父母有2套住房，所以他们现在是3地轮流住。近一年还需要老人家帮忙，我先生的父母跟我的父母轮流帮忙接送这个小的，等2个娃都上小学之后，我们就计划是自己接送。那么我的问题来了，问题一，卖一买一置换更大价值的四房，我跟先生的上班地方在同一个地点，都在长兴路上，离居住的小区电动车或者开车都是10到15分钟，上班途中可以顺带送这个小孩上小学，小学离上班的地点也是10分钟以内的距离。考虑过保利天瑞，我那边从保值或者户型都比现在的要好，但是缺点也很明显，临马路的特别吵，而且周边没什么商业配套，交通也不便利，唯一的优点就是上班比较近，也是10到15分钟的距离。如果从往后保值的角度看，似乎这个方案更适合。比起现在居住的小区，已经有不少人在放盘了，周转性不会太好。而且家里稍微小一点，现在是100平，但是采用这个方案的话，卖一车位的话，到手估计不到600万，而且现在行情不好，那就需要用上我父母赞助的钱，他们最多可以赞助200万，这样我们才能够得上那个143的不炒的户型，因为月供500万承担不起，就是我需要贷款是低于500万，那房子又不能写父母的钱，而且只有我这边的父母出钱，觉得是对父母不好。我是独生女，虽然我的父母不介意，也很愿意资助。这种方案下来之后，就是买入保利天瑞的话，10年内双方父母都要在广州的话，都需要同住。在第二，我的问题二， 在同一个小区或者小区隔壁的楼盘买一套给父母住，用父母的购房名额，也用父母的钱，就他们会赞助我们的200万，然后用子女的担保贷的话最多20年，如果一套500万出的房子月供快2万，那我们跟父母各承担一半的月供，这种方式呢最省事，但是看着楼价不断的下跌，也担心自己搭上300万的负债以后又会是多了一个负担。我对这一个片区的发展其实不太了解，目前生活还算便利，出入电动车比较方便，也有地铁站，但是父母这几年就不会在这里住，所以他会去纠结500万继续再买一个龙洞的必要性。第三，在公司附近的长兴路或者学校的武山片区买一套给父母住，这样父母偶尔可以帮忙接送小孩，万一两个人都忙不过来的情况下，他们就可以接到长兴路周边武山片区这一套房子，然后我们就在父母家吃晚饭。第四，就是希望老邝和伊森推荐其他的方案。然后现在他有一点说明，就是两个小孩在同一个小学读书是比较方便的，因为他小孩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他其实是在武山片区的，但是他的楼盘其实对口的是龙洞小学，对吧？所以他是花了一些途径去上了武山片区的小学，所以如果他同样再按这一个途径去上这一个小学的话，其实他的选择会多一些啊。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些备注的一些条件，然后希望我们给予他的指导啊。
嗯，好 ，OK。那首先第一个就是，他有没有说有一些就有途径读得了小学的了，对吧？
对对对。
行，那如果我这样看的话，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这个用户的话，那个画像还是挺明确的，就是他的父母，三地住嘛。
对，外地两套
轮流住，这个而且我感觉这一个应该是。你这两套是他父母的还是说
父母的
分别他们两个父母各一套？
我是他父母的，就是应该是女方父母。
女方父母吗？
对对对，
我感觉应该是男方父母加女方父母两套。
那
他们不
是
轮流住？
他这里没有表述的很明显，他其实是说他自己的父母是体制内的退休人员，然后同时是广州户口，然后在广州市外有两套房。
那就应该是他父母的了。
对，就女
方的父母，我们就姑且当他女方父母吧。
啊，
然后就像刚刚说的，养老的圈层里面，他的父母喜欢到处住啊，那是他们的一个人生价值，对吧？那么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买一还是买两个？那我自己的看法依然是要卖一买一的，因为呢，你现在龙洞的这一个楼盘，我们不说它的名字，但反正刚刚医生也说，一定读的是龙洞小学。
嗯，
但是你们都不在这里地方。读了，所以它现在的一个价值唯一的也就是它的幼儿园而已。
嗯，
而幼儿园呢，你现在在大班嘛，那也就一年左右的周期，也就是说再过多一年，其实幼儿园的这个价值也不高了。
嗯，
那就这个没有必要再持有一套龙洞这样子的房子，所以无论如何，龙洞的这一套 A 楼盘，不说名字的 A 楼盘，一定是要卖掉的。那根据呢卖的那个价格。之前他估自己还可以卖到一个600万，但其实呢现在应该卖不掉了。
肯定没有，
现在的话我查了一下，大概也就是卖到一个520万左左右右，那算上你的一个车位加总，可能最近一个成交也是27万左右的一个车位，所以呢加总我觉得也就是你到手不算摩擦成本，估计也就是550万的现金啊，550万的现金。然后你刚刚提到你的爸妈可以赞助一个200万，然后呢你会很担心说，哇，这些钱都是我爸妈给的，会不会有点不太划算？那其实我觉得你卖一买一之后，其实你可以将那个新买的那一套可以把它做一个百分比的划分的嘛，你可以说女方占70%，男方占30%，万一未来发生这种离婚的事情，其实也是可以进行一个规避的。所以呢我是非常赞同卖一买一的。至于买哪里了，因为你提到你确实是想买那个天瑞也是老邝之前让人印象深刻的，
嗯，
三个楼盘里面老邝一直把它排在第二位的，因为我觉得它在800万的三房，1000万的125方的四房，143方的1200，1500万的180多方，其实它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标的物的。那你说你一定要上143那个， 那你就看你预算够不够得着咯，因为现在一次产也挺贵的，你现在1000万总价我估计你是买不了，你最多只能买个125的那样子的一些楼栋了，一室三，就125也是个四房嘛，完整的四房了，因为它得房率比较高。但你天瑞的一室三，其实你只是1000万，你是够不着的。所以我觉得你要不然你就牺牲一下这个面积产品去买125，那当然它会有噪音这个问题，因为它在头牌的，它是个板楼设计嘛，你就一定会在头牌有这个噪音的影响，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你接受不了，你说老邝我也很看好天瑞，因为天瑞这个楼盘我既然能够把它放到让人印象深刻的第二个楼盘，就一定有它的稀缺性的，我也是非常看好它，所以呢而且也靠近你五三嘛，你将来你的接送也方便嘛，但是如果你真的上143，我觉得你要不然就是叫你老人家再卖一套房子，卖一套，因为如果像刚刚医生说刚刚室外那两套都是他爸妈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卖掉其中一套的，看能不能再加一点预算能够上到1200多，那样子的话呢就上一个保利天瑞的143。
其实他可以加，他只是不想动用他爸妈那200万。
不，我已经算上他的200万了，已经算了200万，因为他卖一买一的时候他卖掉那个卖掉那个 A 房嘛，卖掉龙洞的 A 房，其实到手是550，他们自己能贷的贷不了多少的，他们自己能贷就贷200来万，因为他们的收入你看见没有，他们的收入现在只是40多，那你我们之前说过你最起码要留一半以上，尤其是他这种6个人了，六个人就靠他们两个人的工资，虽然爸妈也有退休金，但是我们这样说对吧，说句不好听的那个事情，所以整个家里面其实真正现在还是生产力的就是他们两个人，他是个典型的二胎家庭六口之家啊。当然我不知道男方是不是独生的，女方肯定是独生的嘛，那女方那边的二老养老是一定指望他们两个的，是不是，那所以这边就已经有2、4、6、6口了，更何况还有那边的，那边他男方那边我又不知道有几口之家了，所以呢他们不愿意杠杆太多，他们只愿意杠杆我觉得也就是月供他自己也说了最多可能，因为他之前有个 plan 是卖一买一啊，不卖他直接买第二的话，就是供个月供2万块，还要是他们跟父母各承担一半的月供，对不对，那这个风险其实是很大的一个事情来的，所以我觉得你还不如就合仓卖一买一，然后呢1000万你可以挑一下保利天瑞125方的这种四房，要不然呢更现实一点就直接上保利天汇，虽然距离是远了一点点，但是呢作为保利系，而且保利像天汇它不用你那么大的一个预算，五期也好二期也好，它的143方142方其实也就是800来万就可以的了，900万都可以挑到一个最靓仔最好的一个楼栋的了，而且现在都有货，而且两者之间你说真的距离很远吗，公共交通上其实这两个楼盘都目前都没有公共交通的，就算是天汇到那个大观南地铁站我们之前测试走的15分钟以上，那还是一期，你这个五期啊二期啊会更远，所以呢我觉得你要不然就直接降低一点预算挑保利天汇，那无论如何啊你后面提到的一个说什么买在龙洞那边，就买在你龙洞这个旁边的更没有必要了，买在长兴五三那边小学的也没有什么必要，所以老邝给你的答案就是卖一买一，要不然800-900万保利天汇，要不然1000万然后就上天瑞125，实在还希望如果老人家能卖掉多一套的话，那你可以直接再上1200的保利天瑞的143，这就是我的答案，好不好，那接下来医生
哦，我的答案其实很简单了，就是他，我觉得他已经基本上把答案都说出来了，因为他在长兴路上班，其实很难给出方案的。长兴路上班，然后周边五商的房子很一般，然后还有一个银河园在，银河园在的话，其实已经排掉很多房子了。然后如果你挑一些上了总价的房子，其实流动性上肯定不如天河北的，所以如果是他们这种情况，其实我就会只会建议他去买保利天瑞，因为同样的情况下你是不可能去买楼龄大20岁的汇景的，然后呢基本上他要符合以下两点他才会在其他楼盘去纠结，比如说他短期内是不需要用到学位的，比如说他得是珠江新城或者金融城这个方向的通勤，那么如果他符合这两点呢，他可能才会在什么兰亭啊啊珠江天利啊跟这个保利天瑞里面去纠结啊，在这两个都不占情况下，其实你的最佳答案 就是保利天瑞的143了。而且这一个是很多天和中场投票的结果，就其实有个数据啊，就今年下半年天河的新房项目里面100到100平的保利天瑞的销售份额是占比了 50% 的，然后120到130平它是占了 33% 的，也就是说目前在这一个面积段来讲，在它有噪音的情况下，基于现在天河这一个面积段的供应是不多的，这个面积段新房，然后租花我们就不讲了，租花你去买一个大的比如说140平那种，那是妥妥的错配啊。然后天河一品又是主打小面积多房间，那就只有这个保利天汇能够跟自己稍微 PK 一下，但是这两个就是自家的兄弟嘛，其实他们在价格定位上本身就是互补的，所以其实超过1000万的情况下，很多基本上就是，而且你同时又在武山，基本上你就确定就是买保利天瑞的了。当然了，我的建议就是你能买第三排就要去买第三排，然后呢至于这个钱怎么解决呢，通过什么协议啊，在不影响你们感情的情况下，你们就通过这些去解决就好了。因为广元的噪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过啊，因为我自己以前会带着客户啊，就是这些新盘没出来的时候，我们还在这一个中海康城啊这些去体验过的，广元的噪音是所有广州城市快速路里面最吵的，没有之一啊。然后第一排这种110的户型，它的楼栋高度大概只有24米啊，然后第二排就44米，它本身就小高层，所以呢其实因为它第一排的这个高度太低了，它并没起到这个很好的遮挡噪音的作用，基本上你要买到第三排的17层以下才会基本安静啊。所以我在这里其实也可以立个 flag 的，就是天瑞在后面的第二轮到第三轮这个二手房的这个市场，在行情比较好的时候，就行情的一个起始点领涨的时候，第三排和第一排的单价我觉得可以去到 50% 的单价差啊。这一点其实在前面已经有一些例子了，比如说美林海岸这个云和轩和里面的，在上扬期间单价是可以去到 50% 的啊。我会给你这个建议，就是如果你去到了保利天瑞，尽量不要去挑一二排啊，然后要不就像老邝说的，你就降一档去买他的兄弟这个天汇啊，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现在143的大概要多少钱？后面那个
8万5单价，八万五吧。
八万五，那么乘以143，大概要1200多。
嗯，
对，差不多。那就是我刚刚说的，他老人家一定要再卖多一套。
对，
因为他们的收入，其实你看，他们一个40万的收入，上一套1300万的房子，
对，
还是有一点压力的。
对，因为还有一个收楼的时间，收楼之后，然后他说到5年内，他还有一个收入的增长10到20万，所以就是你去买一个比较好的楼盘，但是你买的是最差的，而且又有这一个广元在。如果他前面不是广元，他是皇城都好，但是他是广元呐，广元晚上那种噪音真的受不了的。
很多人没有体验过，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一下那个中海康城的一些
中海康城
的一些对广元或者是富丽天喜啊，对陶然庭
院
这种北向对广元的，你们先去体验一下，你们再去感受看能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噪音，好不好？好 ，OK， 那么今天这一封邮件我们就解答完毕了，接下来就是一个互动话题。
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互动话题，其实也是很多人会经常问到的，就是买新房还是买二手房呢？
我觉得这一个问题，其实当时一审为什么会挑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很多客户会问，是吧？
对，尤其是现在天河东就出现了大量的新房的供应，因为这几年就是我们的国库确实是处于亏空的状态，它是需要卖地的，它比以往其他时候都更需要卖地，所以这个问题会更加的凸显出来。因为在一个板块或者临近下一档的板块，下一级次级板块出现大量一手房供应的时候，其实会冲击到上一级的二手的，这个情况其实在过往是没有发生过的。
OK， 首先第一个，今年就2023年，我们录制时间是12月22号，你们收听的话应该是24年的1月份的了，所以我们今天还是用的是今年2023年呢，你会发现整个越秀也好，天河也好，就尤其是这两个核心区， 海珠其实一直都有新房，但是今年这两个核心区天河跟越秀它的新房供应是非常多的，
对，
无论是能卖出来的还是一些原来旧的产品重新推新，或者是你像还有一些是拍地的，比如说之前我们越秀南地王，广州市的地王
王邦，嗯，
对，现在不是也出来了嘛，今年也上市了，所以第一个就是核心区啊，尤其是市区它的新房供应是放量的，再加上海珠呢其实一直以前也有，只不过呢今年你看琶洲越啊，琶洲越琶洲南，TOD 以前你说核心区也就是一个我们叫保利海珠天君，
对，
对不对？但今年你看琶洲南持续的热卖，加上琶洲越的推新等等等等，这些都代表着啊，还有美林方圆美林的那个滨江一号，
对 TOD 二期也要出来，
对，所有的这些其实都代表着整个核心区它都是有新房的供应的，包括我们珠江的天利啦，你说
金
银城，对，所以说你看啊，整个我们广州目前既然在新房它已经推了那么多一些核心的地块，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能够够得着这种核心地块的，那你当然是买新不买旧了，像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你 TOD 现在抢掉了很多珠江新城或者是保利天悦这样子的一些客户，包括伊森也非常说我们最喜欢的户型里面的产品里面，伊森都把 TOD 是放在第一的是吧，我记得，然后第二是我们的湖光月色嘛，
第一是天君
啊，第一是天君
262那一个，
就你看你今年喜欢的都是新房，然后我让人深刻的印象的，我是一个新房两个二手，对吧，所以其实就可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甚至于说很简单一个道理很多人不知道的，我们内部我们经常说的我们加盟贝壳是2020年9月份，那当然2020年9月份就因为还在招聘嘛，我们21年全年80多张单的成交里面，医生还记不记得只有几张单的新房，
三单，
只有三单，其中这三单里面两单是我们的粉丝，有一张单是贝壳的IM 客，然后去年我们家总可能也就20张单不到，也是80多张单里面20张单，但今年我们的 GMV 就是我们的成交的总额新房已经占了我们一半以上的了，
对，
对不对？就很多人会说我们写这么多关于二手的是不是我们不做新房，但其实不是的，我们依然是觉得呢适合的才是最重要。那 OK， 那回到这个话题，到底是买新房还是买二手，我姑且在这里我是举一个例子吧，那今天我们录制的时间呢是12月22号，然后你们收听的时候应该是1月份了，但我希望大家能够重新翻阅老矿家买房这个公众号12月22号星期五推送的一篇天河严选的文章，就是400万是买金融城的二手还是买天河的新房。当时这篇文章里面呢我给了一个举例，就是这里我叫做抛砖引玉吧，400到450这个价位里面，如果是在天河你想去买新房，其实你能选的真的就是珠江花城，或者是那个什么什么中建金城，什么天河金城公馆，那个在城村那边那个
那一个那个好多好多首尾的
中建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你知道吧，
金城一号吗、
那个、对，金城一号，就那一个跟珠花在400到450唯一的这唯二的这两个楼盘是有产品给你的，珠花呢是70多房那种3+1，就珠花因为高得房率嘛，三房然后加一个入户的，天建什么中城金城一号它是个小三房来的，那你同样的价位，你如果我们当时举了一个例子是城价跟阳价，阳光假日园跟城市假日园，那一个是在广元快速以北，两个都叫天河的东边，一个是在广元快速以北，一个在广元快速以南，当时我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你如果挑金融城这边，你依然是能够享受到的，我们都不要说怎么增值先了，我们先不要聊那个增值，因为很多人他觉得哎呀增什么值啊老邝，我现在就希望我的房子能够住得舒服就好了，好，你如果要住得舒服，新房我不可否认的是它的高得房率或者是它楼龄新，但是你新房周边的配套还有你的交通，你是一定不如二手这边的，
对，
所以当时呢在400万，如果你挑城价跟阳价你都能够挑得了两房，甚至能挑我们推荐的那种严选的两房你都能够砍得到，甚至于说我们再往你想要学位的中海康城的两房，你想要完全地铁站上盖的 银彩美居的一二期的两房都能够挑得到，而且这种房子动辄20%的一个价格回撤都是很香的。那你到底是选择哪一个？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刚需，其实你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孩子的情况下，你将来你大概率，尤其是你还没结婚呢，甚至你是单身的，其实我是更倾向二手。因为什么？二手持有的周期会很短。你现在新房，你真的但凡你现在是增值税是五改了二的，那你敢确保你将来你交楼之后别人不会二改五吗？
嗯，
这是个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在那个地方。但你买的是个二手，最起码在你上车这个阶段里面，我觉得你去挑一个相同总价，就算它少间房，只有一个两房，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只要正常情况下你跟另一半结婚了，或者是你老人家像刚我们第一封邮件他卖了外地的一些房子支持你，你那个时候再去换一个再高的一个总价的新房，这个时候我觉得是 OK。 那所以呢，结合我们人生的 ABC 房啊这个理论来说，我依然是觉得买二手的应该是 A 房。因为 A 房的话，第一你可以追求一个，不要说追求增值性，追求它的一个灵活性，它的一个好变现，它不会锁定你太长的周期。你现在很多新房，包括你看琶洲南 TOD， 你知不知道它现在要引进什么学校啊？钱学森
啊，
什么钱学森小学，
有消息吗？
已经有消息了。就是这么一个小学在广州是不知名的，
钱学森，
对，一个什么钱学森什么什么一个学校，
这就有点，如果你说不知名就有点大失所望了。就
是
这个地块我给他定位，他是要做天河北，类似天河北定位的海珠南的，
不可能的啦，因为你周边没有太多的配套，
那就废了。
所以他只引进了一个不知名的钱学森什么什么学校。那这就是一个不确定性在那个地方。
对，
你如果你真的你的孩子是在里面读书，那你如果像保利天悦，你知道保利天悦动辄197252，其实买入这边的人他的收入其实是很高的。
对，
但你很多买琶洲南 TOD 的，你其实是到不了他那个 level 的。保利天悦的人他是不 care 你的那个琶洲实验的。因为他大把的人，我天天他大把的一个司机开着奔驰 S 级开着个阿尔法送你到东风东，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甚至于说那个国际学校定点的班车就在你保利天悦的门口，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保利琶洲南 TOD 他现在引进的应该是钱学森，然后最近业主们想去闹这个事情，所以说其实你买新房你有很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你的锁定周期是很长的。如果这个新房它能够带给你一个量变，比如说质变，比如说学校像东汇城那样子啊，你这是运气好，但你整个黄埔有多少个东汇城呢？大多数新房其实是达不到东汇城，
不可复制的，
东汇城的概率都是1/10，我觉得都很难。
它起码就是它是12年那一次首批比较大的供应情况下，然后又是同样万科的品质吸引了首批制造业的这帮工程师进去了，然后都在这里一升二，然后再加一个开发区二小的这个校长过来，在这种叫什么所有机缘巧合都到一起去搞一个学校出来情况下，
才能够出一个东汇城。
对啊，
所以这个东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那也就是说我觉得你，反正我的结论就是，如果你是要买人生的 A 房，在同样的一个板块里面，我觉得我还是会优选二手。但如果我确实我已经到 B 房了，比如说刚刚那封邮件他都明确六口之家要住的，因为他自己提到他们家一家四口加上老人家这时候也会陪同样子来住的，最少六口之家的情况下，你买一个新房多一点面积，这样子是 OK 的。因为那个时候你的收入上去，你开车你养多两台车，这个时候的这个时候消费都还 OK， 是吧？所以说呢，以上就是我的一个结论了。当然得房率的优高和低，这个是肯定越是新的楼盘越是新的，但是你要想的是，你我们举个例子，保利合送啊，就是最近这个超高得房率
110，最高
110多的得房率吸引了很多刚需入场。那我请问一句，你将来二手的时候你不一样也卷吗？
对，
因为二手的时候我就是看你的一个价格，你说你现在是这个价格，那我其实折算成套内也是差不多的一个事儿嘛，对不对？那你跟我万科比，如果万科那个审时是会真的是会未来，因为你流入二手市场都是8年之后的事情，8年之后万科花地丸的审视，如果他出了成绩，真的是一个好的学校，那我觉得你是不一定追得上他的。
或者说句不好听的，没出成绩，那么 其实人家的单价摆在那里，你拉不开差距的。
嗯，
你跟人家就是过个马路的距离，你能拉开2万的单价吗？
嗯
嗯，
对，所以说其实就是大家一定要先归根结底，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楼龄的新与旧跟得房的高与低，这个是确认的。但是你一定要把握好，更重要的是，我们买房买的是地段，它的配套，它符合你日常的一些通勤啊、教育啊，还是说符合你要的一些，比如说高杠杆了、啊，这个我们都没有提高杠杆的事情，对吧？你一定要找准自己的一个目标，然后才去选择，好吧？那交回给Eason，你有什么看法？
好。我其实最后的结论跟老黄是一样的、哦、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新房和二手你得先界定好，就是其实我认为有很多比较好的板块里面的二手其实它是可以把它当成新房去看的，那么这个是需要有一个楼龄的界限的，然后这个界限的话我需要大家先明白一个概念，就是成熟的存量的市场，成熟存量市场在其实在之前有提过的，就它需要符合下面这三个条件，第一它是没有太多的新增土地供应的，第二如果有的话它的地价基本会跟周边的二手的平均价格去持平，比如说我们刚刚就在10点多的时候，其实像那个黄埔图书馆那块地已经拍出来了，保利发展拿下的2.7万的单价，加上配件是2.7万，那2.7万的话就是低于周边二手的平均均价了，那么很明显这个区域就不是一个成熟的存量市场啊。那第二个条件是核心，就这个板块的核心范围，就好的地段好的商圈配套基本上已经被二手房占据了，那么之后推出来新盘地段比较一般，要么就是基本上是远离地铁和商圈的，第三板块的二手市场是形成过的，它是经历过检验的，且至少经历过一轮行情，被我们去投过票去买入过，有成交的，比如说现在的南沙除了荆州江门其他区域就是没有二手市场的啊。那这个区域第三点就符合不了，这个区域就不是成熟存量市场。那如果是啊，符合以上三点的，那它是一个很成熟的存量市场，那么次新的界限我认为可以放松到10年，也就是说2013年以后的这一些板块你是可以直接拿把它当新房看的，那在天河区和海珠区有产业的区域或者是这一些区域你就可以10年以内你就把它当新房，然后越秀呢如果是有比较强学位的区域一般就是老东山或者那6个学区长学校，那这一个你可以稍微放松，比如放松到10年到15年，那如果是像黄埔区这一类有持续旧改的话，10年的界限那要再收紧一点，比如收紧到5年，像保利香雪山这种肯定就是老房子了，它不能当新房来看。那么好，我打个比方，如果是在天河区10年啊，天河区我还要界定到成熟的存量市场的话，其实至少是广元以北或者中山大道广元以南，或者至少是中山大道以南，中山大道以南这个区域里面10年以内的你都可以把它当新房。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地段就已经是升级了一两个层级，那么同样是新房的情况下那肯定是优选这些板块的次新，然后在此界限之外的就天河区，我刚才说的比如说中山大道以南的这些区域10年以后的就2013年以前的那才是一二手的抉择，那这种一二手的抉择我的结论其实跟老黄是一样的，这是要看你的持有周期的，就从持有周期去看，你看现在其实去买入天河东的新房和2013年以后的这些天河的二手楼，其实基本上他们的价格就是同样的价格情况下你去买新房就多一个房间，至少多一个房间就是这样，他们的涨幅其实不会拉太多的，就是一个是奔着这一个单价的涨幅，一个是奔着房间数的涨幅，其实在总价上的涨幅不会差太多的啊。然后最多的就是从你的需求出发你要去看你的持有周期，但如果是就像老黄说的，如果你是 A 房的话你要保有流动性，就任何时候你都要保有流动性，这样能让你在做置换的时候领先很多人啊。只有你去经历过一轮周期， 一轮以上的周期，你才会清楚这一点哦。好，这是我的一个回答啊。
刚医生说的没错啊，就当然南沙这个市场的话呢，目前来说大家应该都是会买新房的了，不会去买二手的。
对，
它稀缺的那些荆州不是
恒力。
对，没错，
嗯。
它稀缺的恒力岛啊，还有包括那个灵山岛间，其实还是有一点尾货的。这些地方的话呢，他们也会是去买新房为主。
而且价格够低啊，
就
两
这
万
个我
八
觉得还好。其实我觉得这个还好，就是整个南沙，你要他去买二手，这个我也不会去推荐买二手。但是其他不同的板块，就真的要结合你的需求、你的持有周期以及你的目的。房子是一方面，你还要比较适合你自己。我们公司经常的一个企业文化或者是我们的初心，就一定要买入适合你自己的房子，对不对？那你适合了，你当然买。比如说我们公司的小伙伴，其实因为我们公司的小伙伴大多数人都是买二手为主的。
都是二手。
理由就是因为我们二手，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技能发挥到最高，
对，
把我们的花小钱办大事，性价比，把我们的一些极致的一些操作，把它给做到最好，
对，
对不对？你真的要去我们买一手，我们反而发挥不出我们的一个优势
我其实你让我买二手的话，就好像我有点感觉，就是逼我在买，就是你让我去买一手房，有点在让逼我去买车的二手车一样，就反过来的，就你让我逼我去买一手房，我很痛苦的，
当然了，每个小伙伴，你们自己有自己的强项，或者是你自己有自己的一些选择，这个没关系的。但是呢，在做你选择之前，最好还是找我们啊，进行一个付费咨询，那样子会比较好，好吧？OK，那今天我们就只做到这里了，就一个互动，一个互动话题，一个解答邮件。那么，医生麻烦再强调一下，我们的邮件地址是什么呀？
我们的邮件地址是 TED Talk。8163，
不对不对不对
，TED Talk 2021 8163.com TED Talk 是 T A K E T A L K。
哎呀，我来吧，我来吧，错了。我们的邮件地址啊是 TED Talk 2021@163.com T A K E Take T A L K Talk。2021@163.com，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发过来。但是请注意啊，我们发过来的话，因为现在我们就只解答一封邮件，所以呢，你真的要我们读出的话，我们会抽取着去读出的。如果比较急的，依然是找我们付费咨询。像付费咨询的话呢，那医生这边怎么样子关注你的公众号啊？
搜索24号房评啊，24是阿拉伯数字的24，号码是号，号是号码的号，房评就是房屋点评。
对，老邝这边的话呢，就是。公众号啊，老邝叫卖房都能够找到我们的。好，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有奖问答了。那医生这边，你设的一个这个互动，这也不叫有奖问答吧？互动的一个主题是什么？
对，你认为11月广州新房销冠前五是，最好是把你这个新房对这个新房的看法，还有你认为为什么是销冠的前五？你认为为什么是这样的理由也讲一讲。
哇，那这个会不会太重资产了，让我们的小伙伴。
还好嘛，如果他不想讲你就讲你认为啊会是哪
这样子吧，用一个吧，就猜一个吧。
好，
你是猜11月还是猜全年？
11月。
只猜11月啊。
对。
那你啊
11月，因为11月是很考究这个楼盘的，因为10月冲完一波嘛。
那这样子吧，大家你们猜一下11月新房的销冠，就这个是赚的是 GMV 咯，GMV 吧，
对对对，
就是销售额，就面积乘以单价嘛，GMV 的一个冠军是谁？那你可以把你猜测的理由也发到我们的评论区，大家互动一下，有可能我们在下一期节目的时候去将你们的这个精华评论给读出来的，好不好？下次医生读的精华评论可以看回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看一下我们的小宇宙，因为小宇宙的小伙伴的评论其实很精彩的，你有没有看我们的小宇宙？
有啊，
小宇宙小伙伴的评论其实是非常精彩的，
很用心啊。
对啊，所以说还是要照顾到这些真正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小伙伴的。好了 OK，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大家一定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因为我们录制的时间简短了，所以我们依然呢在2024年要做到双周一更，好吧？尽量做到双周一更。之前有小伙伴发微信给我，他说老邝你之前立的 flag 什么双周一更为什么没有更啦，对不对？ 2024年了，我们还是立下这个 flag。
因为我都甩锅给你了，他们找我，你去问老邝。
嗯，现在就不是了，现在是由Eason来去做主导了。所以呢，以后2024年的这个我们的广佛 stand up 的项目总监已经交给我们的Eason了。Eason 到时候有什么改版的想法，或者是有什么一些节目内容的调整，可以广泛的征求我们小伙伴的意见，再上报。反正呢，2024年双周跟的这个重任交给Eason。大家不要来催我了，大家去催医生就好了。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啊，那我们明年见。
明年见。
明年见，2024年见，拜拜。
拜拜。
好了。
我要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这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这夜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这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这夜色太紧张，视线太漫长。